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4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将永远明确支持抗议者们在天安门广场追求的基本自由；香港六四纪念馆今年4月份正式开馆，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纪念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纪念馆，我们有相关的报道。另外，六四前夕，台湾朝野两党和主要政治人物纷纷发表六四25周年的声明，借此呼吁中国大陆推动政治改革。另外，前来美国的美国中国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6月3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首次用英文发表纪念六四25周年的演说。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三是中国当局暴力镇压学生主导的六四民主运动25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布满了警察，身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加强戒备，检查路人的身份证，并且禁止记者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报道。中国当局从未对发生于1989年6月3日和4日的事件作出全面说明。当时军人杀害了数百名，如果不是数千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北京不允许对这场屠杀进行任何公开的讨论，并且竭力消除全国民众对六四事件的记忆。白宫星期三敦促中国当局对六四镇压中那些被打死的人、被拘留人员以及失踪者的情况作出说明。白宫的声明说，美国将永远明确支持抗议者们在天安门广场追求的基本自由。华盛顿还要求北京释放在六四周年前夕拘留和软禁的数十名活动人士。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为拘留行动进行辩护，声称中国只惩罚违法者而不惩罚异议人士。香港六四纪念馆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正式开馆。这个纪念馆是世界上唯一的纪念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纪念馆。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报道。
六四纪念馆只有75平方米，坐落在九龙尖沙咀的一座小办公楼里，外面也没有什么标志，行人很容易错过。但是这里却记载了中国近几十年最黑暗的一页历史。该纪念馆称，这可能是全球面积最小、影响力最大的博物空间。香港民运组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为了建立这座纪念馆筹集了大约1000万港币。纪念馆里陈列了当年民主运动的主要历程，大量的黑白照片，其中包括一张香港记者拍下的王文林在长安街挡坦克的照片。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仁说，
我们希望这座纪念馆是一个保留了历史真相的、有教育意义的纪念馆，让年轻人、来自大陆的人来到这里参观后可以了解当年的真相。
纪念馆的官方网站上说，他们采纳了所谓迷宫式的设计，希望公众进入展场后能够和中国一起在纷乱征战的价值系统中找寻光明、民主的出口。参观者在展区的一个转弯处会感觉赫然明亮，眼前出现的是当年天安门广场上那座民主女神的复制品。一名香港学生说，六四事件发生时他还在上小学。他说，
其实我以前读小学啊、中学啊都非常，
我上大学以后曾经自己寻找有关当年六四民主运动的材料，老师可能讲一些，但是我们能得到的信息并不多，他们好像不太愿意谈，
好像好不是好愿意讲。
纪念馆收藏了100多件六四物品， 16000张照片，500多本书籍。此外，参观者还可以购买存有六四照片、文件、录影等资料的 U 型记忆卡，使来自大陆的游客可以很方便地带回去。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平均每天接待大约200人，周末的时候多达500人，其中一半的参观者来自中国大陆。虽然有关六四的话题在中国仍然是禁忌的话题，但是源源不断的人来到这里，说明历史可以在官方的宣传中被抹杀，但是当年那场惨案的记忆会永久地保存下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朝野两党和主要的政治人物都纷纷发表六四25周年的声明，并且呢，借此希望中国大陆推动政治改革。与此同时，台湾20多个公民团体将在自由广场举办六四25周年追悼晚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6月4号早上发表六四25周年醒思，他在声明中表示，面对六四这样巨大的历史伤口，他衷心希望大陆当局能认真思考，尽速平反，确保永远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马英九还在感言中指出，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陆善待异议人士，这个行动可以让台湾人眼睛一亮，比在经济上对台湾让利更能赢得两岸人民与国际社会的肯定与尊敬。他并表示，希望今天的大陆当局能拿出30年来推动经济改革同样的魄力，致力于政治改革，为大陆民主法治开创新局。针对马英九今年的六四感言，民进党发言人徐嘉青表示，这是马英九6年来首度强烈的对此发表谈话，虽然是迟到了些，但是民进党还是认为这样的谈话是有必要的。至于内容则予以尊重。徐嘉青说，面对中国异议人士不断遭受监禁逮捕，马英九应更明确且强烈地主张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这部分期待马英九能做得更多。民进党6月4号也发表了对六四25周年的立场与主张声明。声明表示，民进党对于最近中国有10多名维权人士遭逮捕，以及前往香港参加六四研讨会的台湾教授曾建元遭到香港政府以签证有问题而拒绝入境，感到非常遗憾。另外，民进党表示，声援因主张民主改革而遭不当待遇的异议人士，并呼吁北京政府面对六四历史，以民主与人权的原则对待民主人士。他们并敦促中国政府应回应人民诉求，启动民主改革工程。在此之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他发表的六四感言中说，希望中国政府深刻理解，启动民主改革不会为中国社会稳定带来致命冲击，因为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来面对民主化的过程和考验，这也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6月4号晚上，台湾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20多个公民团体将在自由广场举办“路过天安门，人人坦克人”的悼念晚会。这个晚会的主要组织者是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晚会的工作人员很多是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学生。太阳花学运领袖陈维廷也将在晚会上发表感言。许多在台湾的中国异议人士也将参加晚会，包括知名流亡作家余杰、著名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王秉章的弟弟王秉武等人。六四学生领袖吴尔开西、民运人士杨建立将在晚会上发表演说。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洛杉矶时报》和国际合众社驻京记者桑万是最早去中国的美国交换学者之一，在中国生活了20年，并且目睹报道了1989年六四事件。六四25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桑万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专访。他认为，中国在1989年就做好了实现民主的准备。他坚信六四这样的事件将会在中国再次发生。下面是采访的内容。
桑万18岁的时候，作为交换学生去了中国，并在1983年到2000年期间一直生活在中国。六四发生的时候，他是国际合众社的驻京记者。
and there are a lot of dead bodies. You know, that's the part of this that
有很多的死尸，我看到的比别的西方记者还要多。我当时有一辆摩托车，在木樨地跟着戒严部队进城，并且在医院里拍了很多的照片。
这位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前美国记者表示，19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而六四镇压改变了这一切。
六四最大的悲剧是它导致政治改革的终止，因为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政治改革。
不过他认为这起悲剧也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发展。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right? So, I think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我认为因为发生了六四，台湾刚刚发生了太阳花学生运动，我确信就会再次在中国发生，六四会被平反，到那个时候，因为发生了屠杀，一党专政将会终结。
And at that point, because this massacre took place, that will be the end of 一党专制。
这位因为在中国创办了第一份独立报纸而被当局关押了30天的记者说，最令他感到悲哀的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不被允许告诉中国人民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必须由外国记者来做这件事。不过在他看来，中国当局严厉压制言论自由与打压异议人士的做法是徒劳的。
You know, Weibo is the start. This is, I tell people all the time when I.
微博是一个开始。每次我在做演讲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人们，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始了言论自由，但是人们往往对此持怀疑的态度。我对他们说，不，你不懂得它的重要性。这就像水一样，如果你把它堵住，它就会从别的地方转过来。现在他们设了防火墙，但是你知道你是不可能封锁所有信息的。人们希望得到信息，他们需要信息，所以试图阻止信息是一条死胡同，它最终不会成功。
It's a dead end. It will not succeed ultimately.
目前在杜克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桑万与来自中国的本科生有很多的接触。他说，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只知道拜金而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看法是错误的。
Before April 15th, 1989, the day that Hu Yaobang died,
在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去世的前一天，还有人对我说，中国的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绝对不会举行抗议活动。现在我知道这些人是多么的错误。我相信如果你没有目睹那起事件，你不会理解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他说，在中国人们在公开场合害怕说真话，所以他们不得不戴上面罩，但是在私下他们所说的完全不同。
大多数中国人对现实不满，他们不希望被那些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人来统治。中国做好了实现民主的准备，他在1989年就做好了实现民主的准备。
这位前美国记者表示，中国与邻国之间目前存在的矛盾对当局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他认为目前这个时候既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旅美的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在六四25周年前夕表示，全球爱好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与中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必将到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美2年的中国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6月3号在美国企业研究所首次用英文发表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的演说。
25年前的今天，中国的当政者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屠杀了数百名自己的人民，试图以此让中国人民晋升。他们也想方设法扼杀我的声音，但是我不会被他们晋升。今天我希望用英语向各位发表演说，让世人不要忘记25年前发生的那骇人听闻的一天。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陈光诚19岁，由于双目失明，行动不便， 不能到北京天安门参加那场民主运动。陈光诚说，漫长的25年过去了，当年杀害学生的人非但拒不承认他们的罪恶，面对历史没有承担法律责任，还继续掩盖他们的罪行，推行一党专制。人民呼吁民主、自由、正义的声音继续受到打压。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亚瑟·布鲁克斯说，在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全美很多地方都在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国却没有一个公开的纪念活动，当局严令禁止纪念六四事件。他不禁要问，当年天安门的学生民主运动是否是徒劳的？他说，陈光诚等人在美国继承当年的学生运动，表明1989年的学生抗议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
他们点燃了一个引信，一个长长的引信，让中国当局无法熄灭。可悲的现实是，中国当局没有从天安门事件中吸取教训，那种认为中国人民会以牺牲自由来换取生活改善的想法，最终会证明是错误的。美国坚信这一点，天安门抗议的内在原因尚未解决，仍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挑战。
陈光诚目前是设在新泽西普林斯顿的威瑟斯庞研究所人权问题高级研究员。他认为，一个不能面对历史的政府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政府。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民众还不能公开纪念六四，但很多中国人开始觉醒，战胜他们的恐惧，愿意为民主而献身。陈光诚还希望美国政府和人民，全球所有爱好自由的国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功上，要支持普通的中国公民，帮助他们突破中国当局互联网的审查，打破中国的防火墙，停止把六四的凶手作为贵宾来接待，不要让那些压制人权的人进入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不要跟他们握手言欢。
在中国民主重生之时，让我们此时此刻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整个世界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如果我们明确无误地大声疾呼一个自由的中国，一个民主的中国，一个宪政的中国必将出现，它必须到来，它必须到来。
It must 美国之音杨明、胡淑静、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当中呢，有一位日本老人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这位老人呢，就是日本原经济产业副大臣，现在致力于推动中国和亚洲民主进程的牧野胜秀先生。他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就天安门事件和中国的民主发展讲述了他的个人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曾担任日本野田内阁经济产业副大臣，近日他专程从日本飞往华盛顿参加这里的六四纪念活动。他说，六四事件的场景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当时的学生和人民对民主的追求令他印象深刻。
すごくい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ます。それはなぜかというと、中国の人が
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的民主化有积极的意义，因为有了天安门事件，世界才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有这么多学生、市民和中国人民向往民主和自由。
中国の人が民主主義を求めているんだってことが全世界に理解された。
牧野胜秀现任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副主席，他一直关心中国的民主化发展。他说，
中国人民认为中国人在追求民主化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中国如果能够实现民主化，还是亚洲人民的幸福和和平。中国民主化对于世界和平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世界の平和にとって非常に大切な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中国政府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拘禁和打压，让他感到中国的民主状况和25年前相比并未变得更好。牧野胜秀说，
当时は
当时中国政府用了强硬的军队武力，现在的中国政府表面上看有一些人权对谈，似乎在进步，但是背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比25年前还要严厉。
非人道的な方法によって圧力を加えているのは良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回顾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发生后25年来的态度，牧野胜秋说：“
中国政府は共産党一党独裁。”
天安门事件发生了，虽然中国政府在当时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是25年后，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随着中国的强大，必须承认自己真正的历史，才能往前走。
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1989年举世震惊的天安门六四事件已经过去整整25年，当年的学运领袖和亲历者们平时都散居在世界各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们在美国国会聚首，共同纪念缅怀当年为了中国的人权、民主和自由而奉献出生命的学生和普通市民，同时宣布了所谓天下围城的活动。这种抗议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安华在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年前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
这次纪念活动的名称为天上人间同济六四。6月2日上午，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当年的一些六四学运领袖再度聚首美国国会山，首先举行了六四幸存者25周年重聚宣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89学运著名学生领袖王丹主持，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宣读宣言。出席会议的中国89民运人士还有苏小康、张伯利等人。会上，大赦国际代表库马、日本前国会议员牧野胜秋以及流亡藏人代表贡嘎扎西特地赶来致辞，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给予声援和支持。王丹在随后的记者提问环节时警告说，如果西方民主国家一味惧怕中共，将会付出代价。他说，
我们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大国经济上非常强大，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但是没有民主化，它的趋势就是法西斯。我理解西方国家现在不想付出很大的代价来跟共产党发生冲突，所以我最后是只是请他们想一下，那如果以后付的代价更大呢？现在要做什么？
有记者提问，天下围城运动除了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外交机构举行了抗议活动之外，在世界其他地方还会有什么动作的时候，王丹的答复是，
我可以负责任地在这里宣布，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宣布天下围城正式开始，我们这个活动将持续到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为止。天下围城是一个象征性的号召，号召各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人和追求中国民主化的中国人一起来打破阻止中国人走向民主的那个长城。所以天下围城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延续89年的精神，结束共产党统治，实现中国民主。
在六四25周年前夕，美国国会的一次正式活动中，魏京生、杨建立、陈光诚、夏业良、柴玲等人在场。中国海外民运一直存在分裂，有时一些活动人士并不同台。
老张，过来。
美国之音记者问这次纪念会和悼念仪式的主持人，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目前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民运力量哪些更具有代表性？王军涛回答说，民主的精神决定中国民运各种力量的整合，需要顺其自然。他说，
我觉得呢，从政治从他们的经历来说，他们都有过辉煌，他们也都有过荣誉，而且从我内心来说，也衷心希望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当然这个其实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不一样的，专制制度能打出一个领导，民主制度实际上是在这个制度一旦开放，在各省这样一个中央政府、31个省市政府、2000多个县级政府、100,000个乡镇政府，从行政到立法都要选举，还有一些非政府的团体，那么还有一些政党，那这些都包括在这，我觉得呢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大家，让大家呢，就如果我们能联合就联合，不能联合也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这样通过展示自己，推动中国民主化，最后呢，在一个这个宪政民主的制度中间，让人民来做出选择。
记者会后，与会者离开国会大厦，前往国会外的倒映池前，隆重举行祭奠缅怀8964遇难者的仪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编兼总编丹·拉瑟，是1989年美国四大电视网报到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力之一。星期五，他在美国之音接受了专访。25年前的天安门抗议有3个画面最令他本人印象深刻。他回顾历史，他为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辩护，认为走回孤立和对抗的老路是不切实际的。他表示，美国应该做中国的朋友兼竞争者。他同时批评中国政府接力让人们遗忘六四，强调应该记住自己的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采访报道。
1989年，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和总编的丹·拉瑟，带领采访组前往北京报道即将到访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但迅速扩大的天安门学生抗议一举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拉瑟在天安门现场直播了几个星期，直到局势恶化。他说，这一历史事件有3个画面铭刻在他记忆中。
第一是树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第二是那孤零零的中国公民站在坦克前面。当坦克开过来的时候，他好像说，要么停下来，要么从我的身上过去。那简直是惊人的勇气。第三就是那个中国政府官员切断了我们的卫星电视直播。这是中国政府为控制他的形象所采取的最严厉举措的开端。我们可以看到，25年之后，可以说他们显著的、很不幸的成功了。
拉瑟说，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政府一贯控制世界对天安门事件的记忆，尤其是控制中国老百姓对六四的了解。他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让世界忘记了天安门。他认为这是很不幸的。
历史告诉我们，能记得住自己历史、学习自己历史的社会、政府和人民，不管他们的历史是好是坏，无论这段历史是狂风暴雨还是阳光明媚，即便现在这个国家因为耻辱而丢脸，如果他们能够教他们的历史，他们就能成为更强大的社会、更强大的人民。
六四25周年前夕，针对有美国国会议员质疑美国的对华政策，曾在1972年跟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拉瑟表示，美国为打开中国大门所做的努力，无论对美国、中国和世界都是好事。他不认为有另一种更好的政策。
But it's hard for me to imagine that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ople of China, the world would be better off.
我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和中国都保持着那种互不联系、互不接触的状态，我们美国人、中国人和全世界会过得更好。另外，即便我们有更好的不同的政策，即便我们确实有，我不确定，这种政策在当今发达的高科技时代，包括信息技术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中，是不是可能？对我来说，很难让我看到我们可以继续其他政策，即便我们愿意这么做。
We could have continued with the other policy.
对于有人希望美国执行对中国更具对抗性的政策，拉瑟说，他认为对美国来说，避免成为中国的敌人，或是把自己制造成中国的敌人，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And every time somebody starts saying,
每一次人们认为我们应该对中国更强硬一些，我们应该对他们更强硬一些。虽然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美国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总是宣扬这些价值观，但是我的想法是，也许有争议。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成为中国人的朋友。我不仅每一次去中国这样提醒自己，我们不是中国的盟友，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盟友。我承认有美国朋友对我说，但这一点你错了，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是中国人的朋友。我认为绝对有必要的是，我们既跟中国人做朋友，同时跟他们竞争，包括竞争世界影响力以及我们认为的价值观。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要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我们看到的挑衅性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危险的。
拉瑟一直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新闻，美国的媒体并没有把握好对他的报道。但是中国政府严控媒体，拒绝新闻自由，对敢于报道其丑闻的外媒进行惩罚，究竟应该如何报道中国？他发表了两点看法。
首先，尽管中国政府或至少部分是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控，在当今包括所有科技在内的仍在继续的信息革命的情况下，一个灵敏、高质量、有诚信的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可以抵消对新闻信息和形象进行的控制的努力。
The news, information, and images come out of the country. Bottom line.
归根结底，美国现在需要更多的国际新闻报道，更深入和广泛的报道，包括提供历史视角为背景的报道，而我们却反而减少了。美国现在的国际报道，尤其是对中国的报道在缩减，我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伍尔泽是美国驻华使馆陆军武官。伍尔泽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关注解放军的动向。他说，中共最后动用军队镇压民众并不令他感到吃惊，倒是拦截军车的村民的爱国热情使他难以忘记。六四二十五周年的前夕，伍尔泽接受了美国之音思阳的专访，讲述他所见证的那段历史。下面是采访的录音。
您当年是驻华武官，您的职责是什么？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了吗？
Well, I was the assistant army attaché.
我当时有三个重要任务。第一，当时美中关系非常好，我们向中国出售军事设备，我负责向解放军送交美国制造的反炮兵雷达。第二个任务就是建立真正的两军关系，我会陪同美国高级军官访问中国，或者陪同中方高级军官访问美国。第三，作为武官，一个传统就是收集情报，是按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不违反中国法律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观察和搜集情报，并向美国政府汇报。
1989年六四开枪之前，沃尔泽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中国军队的情报，观察他们的动向。也正因为他对当时军队集结的了解，他说他对中共最终决定镇压并不感到吃惊。
Many American scholars were surprised, both in China and outside.
很多专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感到震惊。一些外交官也是，因为他们接受并相信共产党内部的红线，也就是人民军队不打人民。但是对我们武官处的人来说，我们看到了步兵和装甲部队在北京集结，我们认为军队镇压是意料中的事了。
他说，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内部对中国军队是否会镇压抗议民众进行了辩论，最后使馆决定告诉白宫，中国政府是会动用军队甚至坦克镇压抗议民众的。 六四事件当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中国村民在反抗政府与军队对峙的同时又是多么的爱国。1989年6月2号，沃尔泽和他的五官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长城和西山之间，因为他们听说那里的村民拦下了军车，阻止军人进城。沃尔泽说这令他吃惊，更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当时拍下了军车的照片，被解放军军官指责为窃密，并被要求交出胶卷。他们原以为跟军队对抗的村民能够帮助他们，但是
村民们开始思考了，这是让我吃惊的。那些村民们说，如果你们所做的一切也许会影响中国的安全，我们希望你们走，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胶片交给这位军官。最后我们只好交出了。
六四枪响之后，中国国内外曾经有谣传说反对屠杀百姓的解放军部队站到了人民的这一边，与镇压民众的军队发生了冲突。不过沃尔泽说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并没有好军队和坏军队之分。
我们看到了三个集团军的后勤供给车队，这些集团军应该是准备镇压的，他们集结在一起，通过了另一集团军的防线，前往城外一个供给点，运回了食物、燃料和子弹。你知道，最后我所接受的全球情报训练都比不上我曾经当步兵的经验来帮助我理解这件事。我回到大使馆，我告诉他们，传言是不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要彼此交战，他们不可能将自己的食物、燃料、子弹放在一起。
And ammunition at the same place to fight each other.
You talk about the shooting. Could you talk about shooting?
跟我们谈谈外交公寓大楼的事吧。在李金明大使的书里，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And I got back to my office at the embassy. It was probably 2 or 3 o'clock.
我当时在自己的办公室，大约早上2-3点钟吧。因为几个小时后我又得出去，所以我只好躺在办公室地板上小睡一会儿。突然我的办公桌的电话响了，一个年轻的军官，我以前和他一起出行过几次。他告诉我，当时我只是个少校，他说，沃尔泽少校，明天10点到2点之间不要回公寓。我当时很累，我忘了他的名字。我说，上尉，我在工作，我们要处理危机，我已经3-4天没有回到公寓了，我不会去那里的。他重复说，记住，10点到2点之间不要走到2楼以上，然后他就挂断了。
沃尔泽说他意识到一定有情况，于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上司以及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杰明，而李杰明大使做出决定将那里的使馆家属人员全部撤离。李金明大使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说，如果没有这个神秘的电话，在北京1989年的血腥的6月，美国方面可能会遭受生命的损失。而沃尔泽认为中国军队只是想把外国观察人士赶走。
It was essentially a signal, intended to get as many foreigners out of town.
我相信那是一个信号，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外国人离开城里，这样他们军队和国安局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逮人。
Could do whatever they needed to do and wanted to do, arresting people.
沃尔泽1990年离开中国，服务于五角大楼。1995年，他再次出任驻华武官。他目前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向国会提供对华政策的参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其他新闻方面。中国国有媒体星期三抨击谷歌、苹果和其他美国的科技公司，呼吁北京严厉惩罚美国政府的帮手监控中国盗窃机密。中国的人民日报在其微博上说，美国科技公司例如雅虎、思科、微软和脸书威胁中国及其互联网用户的网络安全，与英文版的中国日报的头条报道遥相呼应。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引发了这最新一轮的言辞批评，也不清楚美国公司被指控偷窃了什么信息。不过从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揭露了美国无处不在的棱镜等间谍项目，中国媒体多次抨击美国高科技公司帮助美国政府从事网络间谍活动。 根据斯诺登一年前透露的内幕，在棱镜项目之下，美国国安局检获了来自谷歌和苹果等公司的数据。美国商务部说，美国计划向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 18.56% 至 35.21% 的关税，这个数字比2012年宣布的关税数字要高得多。美国表示，所征收的进口关税将帮助抵消中国给予太阳能电池板厂商的补贴。美国制造商说，中国政府的补贴帮助中国制造商将廉价的产品倾销到美国市场，从而伤害了美国公司的利益。然而，中国以往否认这些指控。有人担心这一问题的升级可能在两国之间引发贸易争端。去年，北京为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对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多晶硅征收了高达57%的关税。多晶硅是用来制造太阳能电池的材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继续是短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华沙会见乌克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以表示支持。目前，乌克兰军队正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与亲俄罗斯分子作战。白宫官员说，美国将帮助乌克兰稳定它的经济，并且通过和平对话缓解紧张局势。奥巴马在结束了星期三的会见后，在华沙举行的自由日活动上发表演说，纪念波兰首次举行部分自由选举25周年。在那以后呢，奥巴马将前往布鲁塞尔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有关国家在决定共同抵制俄罗斯原本星期在索契组织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后，迅速安排了目前这次七国集团峰会。抵制八国集团峰会是对俄罗斯三月入侵克里米亚做出的回应。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认为外国无权参与有关乌克兰前途的决定。美国的盖洛普民调报告说，今年四月对1400名乌克兰人进行了采访，78%的受访者反对外国干涉，受访者当中呢不包括克里米亚的居民。这次独立民调是由美国政府下属的广播理事会提供资助，美国之音由广播理事会负责运营。这次民调结果显示，乌克兰民意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分歧基本的是以地域和民族划线。乌克兰居民包括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民调显示，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西部民众当中拥有更广泛的支持率，而东乌克兰居民对西方的认同感较弱。当地的亲俄罗斯分子呢，与乌克兰安全部队进行武装冲突。在乌克兰方面，84%以上的受访者主张乌克兰加入欧盟，而在东乌克兰地区，只有19%的受访者赞成乌克兰加入欧盟。在乌克兰全境，大多数的乌克兰族人支持加入欧盟，而主张加入欧盟的俄罗斯族只有20%，大多数的乌克兰人反对加入北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播送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近从关达纳摩湾释放了5名重要的塔利班人员，以换取美军博格达尔获释后，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首先是博格达尔是战俘还是逃兵？另外，美国是不是和恐怖分子谈判，以释放塔利班成员来换取博格达尔获释？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做出了回应，下面是相关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美国争取被塔利班扣押5年的美国军人博格达尔获释是正确的做法。
不管最后证明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解救了一位被扣押的美国军人。
美国陆军中士博伊·博格达尔5年前被塔利班抓获，美国最近释放了5名塔利班成员，换取他获释。博格达尔的家乡已经在准备迎接他回来。当地居民戴纳·斯科特说，
从他被抓以来，这里每个人都在为他担心，我们都支持他。
但是有关博格达尔当时被塔利班抓获的背景存在很多疑问。一些美国军人指责他是个逃兵。伊文·博伊特中士说
：“He walked away.”
他擅自离开了军营，事实是他在阿富汗背弃了我们，自己去投奔塔利班。
和他一起在阿富汗服过役的军人说，博格达尔曾经批评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国防部并没有下结论说博格达尔是擅自离开岗位的，不过他是在到达阿富汗几个月就失踪，当时他的武器、防弹背心和头盔都留在了军营。据报道，有好几名美军为寻找博格达尔而丧生。另外，很多人质疑美国为争取博格达尔而释放五名被认为是高风险的塔利班成员。国会共和党众议员麦克·桑恩伯里说：“
我们担忧的是是否要与恐怖分子谈判的原则问题。
很多人担心这次的交换可能会导致恐怖组织今后会设法抓获更多的美国军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如果美国国会议员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有助于缓解南中国海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中国与邻国面临一连串的海洋纠纷。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西点军校演说时表示，美国自己置身于适用于其他所有人的规范之外，让美国在推动有关各方找到解决争端方法的时候更加困难。
尽管美国高层军事官员一再说，海洋法公约有助于提升国家安全，但是国会参议院却拒绝批准这个公约，这让美国很难敦促中国根据公约解决海上纠纷。这种做法不是领导，而是撤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商业和军事航行确立规范，也为近海石油和天然气特许权的使用费分配立下规则。这使得海洋法成为奥巴马总统反对者的批评目标，包括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I do not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如果一个条约让一些国家以人类共同遗产等为理由，让具有生产力的国家基于法律义务必须付给生产力较低的国家特许权使用费，那么我不认为美国应该为这种条约背书。
尽管参议院没有批准，美国还是遵守海洋法中的大部分条款。美国企业研究所分析家迈克尔·奥斯林说，
我认为总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说，如果我们不批准海洋法公约，就无法要求中国为任何挑衅、强制或侵略性的行为负责，这完全错误。我们当然可以。
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地区靠近越南的有争议水域进行石油钻井活动之后，中越两国爆发对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说，北京是被迫的。
是谁在主动地挑起争端和争论？中国在事关自己的领土主权和海域划分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从没有主动地首先挑起争端，都是别的方面挑起事端以后，中国才加以应对，才采取应对的措施。
越南的示威者说，北京正试图在有争议岛屿主权问题上挑起更大对抗。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说，北京正试图破坏美国在亚洲的联盟。
中国的做法是在美国并不真正关心的问题上推挤美国的盟友，有时是这里的一个崎岖小岛，有时是那里的一个崎岖小岛。美国为何要派遣第七舰队在这些岛屿问题上对抗中国？
奥斯林说，美国不愿意和中国发生对抗，这与海洋法公约无关。
我认为这显示了奥巴马政府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就是试图寻找借口不进一步介入搅动亚洲的海洋与海军争议。
菲律宾正沿用海洋法公约的机制挑战中国对岛屿的主权主张，不过中国拒绝参与那个不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海牙国际法庭限定中国六个月内就菲律宾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要求作出答复。 菲律宾今年三月向国际法庭提出仲裁请求，要求撤销中国在南中国海画的九段线。中国拒绝参与这一仲裁案件，但是国际法庭限中国在12月15日前提交一份备忘录，理由是国际法庭有义务给予双方充分的机会来表达各自的立场。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周边国家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全部或者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与此同时呢，美国和中国军方相互指责对方呢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挑事，但是承诺会继续两军的对话和交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周末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论坛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挑衅行动，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
近几个月来，中国单方面采取了一些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以宣示自己在南中国海的主权。
哈格尔称，如果国际秩序受到威胁，美国不会无动于衷。在哈格尔发言后，中国军方代表团团长、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中将对媒体表达了中方对美方在公开场合指责中国的强烈不满，称哈格尔的言论才是导致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哈格尔部长这个讲话是一篇充满着鼓动、怂恿亚太地区不安定因素起来闹事、挑事的言辞的讲话。
轮到王冠中在论坛上正式发言时，他再次抨击美国对中国所谓的无端指责，但他又说，跟日本首相安倍此前的发言相比，中方更欣赏美方的坦率。
两个人的方式和态度，我倒比较赞成哈格尔先生这样一个方式和态度，你有话还不如直接讲出来。
日本首相安倍在香格里拉安全论坛的第一天发言时，用婉转和间接的言辞批评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采取了挑衅行为，他敦促有关国家依法和平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在美中两国代表团举行双边会晤中，王冠中再次表达了对哈格尔讲话内容的不满和对他坦率发言方式的赞赏。
我虽然认为部长阁下讲话中这些对中国的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仍然认为部长阁下能把对中方的看法坦率地讲出来，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双边会晤结束后，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上校说，尽管中美两军在一些重大事务上存在分歧，两军交流和对话将继续下去。
但是两位领导人坦诚而深入的对有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要继续发展，来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论坛上说，美中两军对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双方对话正越来越直接，也更具有建设性。美国对过去已经取得的以及未来会继续争取的进展感到鼓舞。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司法部最近起诉五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做法导致美中关系出现阴影。一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说，起诉并非上策，美国应该在网络空间实施惩罚。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及网络司令部司令的亚历山大将军认为，美中之间应该通过就此展开对话与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最近公开起诉五名解放军军官的举动，给两国关系蒙上阴影。曾经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六月二号在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起诉中国军官的做法并非上策。
I think we need to impose a penalty for cyber crime in cyberspace.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网络空间对网络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找到一种消除网络犯罪分子进行网络威胁的能力，尽管这里面涉及很多法律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直到有一天美国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非对称的惩罚，否则这种行为不会停止。In some sense, asymmetric penalties for this kind
of thing. I think it's not going to stop. 目前担任美国和平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的哈德利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如何在网络领域让中国为他的这种行为承担实实在在的代价。他同时还表示，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向中国当局说明，为了国家安全而从事的网络间谍与为了获得经济优势而盗窃私营公司商业机密的网络盗窃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龙也认为，让中国承担代价以及把网络间谍与网络犯罪和商业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他认为应该从更广泛的领域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认为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必须要更为广泛，超出网络领域。我们要说明这会影响到美中关系的整体质量。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将会再三地直接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
最早在2013年春天就网络盗窃问题发表公开演讲的多尼龙表示，美中之间需要就网络领域什么是可以允许的行为，什么是不被允许的行为进行非常直接的讨论。担任过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的退役上将亚历山大也认为，美中之间进行对话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
What really needs to happen is you need to get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to communicate. 需要发生的是，你需要把美国人与中国人弄到一起，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交流。我认为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北京在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解放军军官后，中断了两国政府之间的网络对话。曾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亚历山大表示，美中之间如果坐下来谈的话，会找到在网络空间合作的途径，包括建立行为准则以及划设红线。不过，这位前情报官员认为，这种对话应该在两国政治领导人、军方和情报界的负责人之间私下进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条短新闻。尼日利亚警方说，抗议者可以自由地在首都阿布贾游行示威。一天之前呢，警察总监似乎要禁止为200多名被反叛分子绑架的女学生而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抗议者星期二向法院提交申诉，反对他们理解为是禁令的这种说法。警方发表声明，试图澄清警察总监星期一的有关言论。这份声明说，警方是在建议不要集会，因为有情报说跟反叛分子有牵连的犯罪分子有可能操纵和平示威活动。不过警方又说，他们没有下令禁止在尼日利亚的任何地方举行任何形式的示威活动。阿布贾几乎每天都一直有示威活动发生，目的是要人们持续关注这次的绑架事件，向政府施压，解救女孩的行动的一部分。这些女学生呢，是四月中旬在博尔诺州北部偏远的奇科镇的一所中学参加考试的时候被绑架的。另外，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保守党将在星期三举行的地方选举当中面临重大的考验。目前韩国民众对政府在致命的渡船翻覆事件后发生后所做的做法感到愤怒。自四月号渡轮4月16日沉没以来，朴槿惠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渡轮翻沉事故造成3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高中生。朴槿惠屡次为这次事件道歉，但是对于导致灾难的不严格的安全标准以及救援的不力，很多人仍然感到十分的气愤。一位选民说，这次事件影响了他的投票决定。另外一位选民则表示，朴槿惠在灾难发生后承诺实行改革，他相信改革会取得成功。有关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主要的反对党新民主联盟政治联盟可能在选举当中有所斩获，但是执政的新国家党不会遭受重大的失利。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个时段节目见。